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
Hello Hello， 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 Mula。今天是我们的 Mula 第183集哦，很高兴在每个礼拜三的晚上9点半再次跟我们的 N 观点的忠实粉丝们、忠实观众们在线上聊聊天哦。那我们的 Podcast 节目也会在礼拜四的上午上线哦。那如果你是我们的 YouTube 的观众的话，欢迎多多跟朋友分享推荐我们的节目。那如果是 Podcast 的听众的话，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留言哦。那我们希望我们每周的这一集 Mula 的节目哦，都能够替大家带来一些对于一些时事的一些了解，或者是一些不同的观点哦。还是谢谢大家的一个支持哦。那今天是我们每个月最后一次的一个直播，今天是11月24号，是11月最后一个礼拜三。好，下个礼拜三的直播就是12月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 Mula 结束之后呢，会有我们的 YouTube 会员专属直播 Mula 真心话的第10集哦。那今天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两个我最近蛮有想法的东西。一个是我看错了一个东西，所以第一个题目叫做这一点我看错了。第二点是我还是要额外分享一些关于元宇宙跟这个区块链 NFT 的一些相对比较不成熟的想法，会在我们今天的这个 Mula 真心话的一个会员专属直播来播出哦。所以如果你想要听这两个主题的话，你现在还没有加入我们 YouTube 的会员的话，可以赶快加入哦。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业配时间了。没错，我们这个礼拜三这个 Mula 的这个一开场永远是大多数时候是业配，因为我们大多数时候是满档的。好，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好东西，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哦，它叫做安雅牙膏哦。事实上哦，我跟安雅牙膏大概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在谈要做一档业配合作，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因为它的东西太热卖、太缺货了，所以我们就一直延、一直延、一直延，延到现在啊，所以你就知道它的东西多抢手了哦，整个全台湾都在抢这个牙膏哦。那大家一定会想说，Mula， 你还卖牙膏？可是牙膏不是到处都买得到吗？你去那个便利商店啊，去超市都有很多知名品牌的牙膏，对不对？可是我必须跟大家讲啦，我觉得哈，牙膏当然，我相信每一个牌子的牙膏都有它的一些，都有它的一些基本的能力哦。但是好的牙膏哦，事实上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哦，所以安雅牙膏能够这么红哦，我告诉你，它的本事真的是蛮厉害的哦。那首先我先跟大家讲哦，为什么我要真的要推荐大家买好牙膏？因为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牙周病是一种其实是被低估的疾病哦。我告诉你，其实有很多的慢性病，它会起源自牙周病哦。所以，如果你不喜欢刷牙，麻烦一定要把牙刷好，用个好的牙膏把牙刷好。那另外一个重点呢，则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你牙没有刷好，说不定你是有口臭。那口臭这种东西哦，你知道吗？你如果在跟别人交谈的时候，你有一些口臭，别人可能不会告诉你，因为这样太不礼貌了。可是事实上哦，就是让别人很不舒服，所以你处于一种别人其实觉得你很臭，但是你不知道的一个状况。所以用好的牙膏，好好的清洁自己的牙齿，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当然，这个安雅牙膏它基本上在台湾是一个非常红哦，有很多很多网红哦都买他们的牙膏，替他们做各式各样的业配哦。那这一次就替大家争取到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哦。那我先介绍他的牙膏有什么厉害的点呐、啊？基本上他这个牙膏有所谓的六大草本植物，包含的樟树、芭乐叶、丁香花、芦荟叶、龙脑冰片跟雀肾树叶哦，所以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哦。就是一般的牙膏，你通常就是说什么加一些薄荷嘛，所以你就说啊，刷的时候有些清凉。可是我告诉你，它这个安雅牙膏，它叫做安雅草本牙膏，重点就是它里面有六种草本的植物，让你整个刷牙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自然、非常清新的一种感觉哦。然后当然它号称有四大效果：降低口腔异味、降低牙周病发生率、让牙齿洁白以及抗敏感哦。而且哦， 你要知道它的价格虽然比一般的牙膏贵，然后因为我也有用过一般的牙膏，我知道它价格相对比较贵一点点，可是它的用量事实上是比别的牙膏少的，好，所以你只要一次只要用一个绿豆的大小就可以去刷一次的牙，所以它的用量其实只有一般的牙膏的 maybe 三分之一哦，因为一般的牙膏你可能都会挤三个绿豆左右的分量吧，甚至更多，所以它的用量其实少很多，但是就可以做到很好的清洁，所以事实上是非常划算的哈。当然它也通过了 SGS 的检验，也通过国家标准局的研磨性测试，因为有些牙膏刷牙会伤珐琅质，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重点是国家标准局这个研磨测试，哎呀，我的这个 Google Assistant 乱叫，哈，好吵死了，好啦 ，Anyway， 所以我告诉你，它这个牙膏就是不会伤珐琅质的，哦，所以这个真的卖得非常好的，那我们这次帮大家争取到一个非常优惠的特价，就是什么？就是你只要买这120公克一根的牙膏，你买七送一。好，所以只要1960元就可以买到市场上最优惠的价格哦。因为我告诉你，你那个市场上一般你能买到是买六，然后送20公克，可是我们现在是买七送一，这一是一条120公克，所以其实划算很多，等于是买六条送60公克，代表买七条应该送70公克，对不对？但是我们买七条却送120公克，等于额外送50公克。那买13条的话就送两条，送更多哦，所以而且只要3600块，好，所以其实价格真的非常非常优惠啦，好啊，反正想要这么，我跟你讲，你去 Google 一下，这个牙膏真的非常有名哦。那想要试试看好用的牙膏，建议你就买七送一这个组合是很不错的，就给它买下去。那怎么样才能够购买呢？你透过我们 YouTube 下方的文字区的连结，或者是 Podcast 的 Show Note 的文字区，都可以进去来购买我们这个安雅牙膏，好，非常推荐。我跟你讲哦，我老婆他跟我出门去玩，去饭店都随身带着安雅牙膏去刷牙，他不用饭店的牙膏，他就是随身带着安雅牙膏，所以说我告诉你，他真的是用过就会爱上的一个牙膏。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咯。我刚刚看到聊天室有问我的鱼缸呢，我的鱼缸哦，其实已经有一阵子没有鱼了，所以我们暂时把它搬离这个空间，因为我想要在上面放一些书架，放多一点书。那未来哦，鱼缸会不会复活？我们就来看何时鱼缸会复活。那我的鱼缸里面的鱼呢，基本上是，你知道，因为我以前养的是这个孔雀鱼，那孔雀鱼是有寿命的，所以当它寿命到了，它其实就拜拜的，好，那我们就送他一程了。但是因为我就没有买新的鱼，我也没让他们再生小鱼了，所以就让鱼缸暂时退役，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了。那在进入今天话题之前，额外聊一个小话题，就是今天有个新闻出来，就是美国的国务院邀请台湾参加这个所谓的民主峰会。哦，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哦，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值得开心啦。不过说实话，这个民主峰会当然是一个比较象征性的意义啦。那就我来看呢，这个比较是拜登政府在做一个 hedging 的动作。哦，hedging 就是一个避险的动作，它有点像是我在操盘啊，我接下来要对中国放软，所以我在台湾这边也强化一点。这是不是我们之前讲的？我们之前是不是一直告诉大家说，拜登政府如果要对中国让步的时候，他也会刻意表态来稍微挺一下台湾，我觉得这非常符合我们之前的预测了。那我之前在看到有些留言说，啊 ，Mula 每次讲这个拜登都是不合理的，啊，拜登没有政府不见得是我讲的这样子。我觉得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件事，我也没有100%能力预测拜登政府，所以我也可能看错。所以我建议大家真的要观察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从现在开始，今年是2021年11月24号嘛，我们来看明年2022年，拜登政府会不会跟中国谈判开始撤掉关税？如果未来这一年撤关税的事情真的发生了，那我只能说，那事实胜于雄辩，对不对？那如果未来一年 拜登政府没有撤关税，反而还加码课关税。那我告诉你，我在明年年底2022年底，我就说我就跟大家说，我看走眼，拜登政府没有我想象中的软弱，好不好？那我们就来用事实来说话，好吧？我也不会说我讲的一定是100%正确，毕竟那是一个主观的判断啊。但是就我来看，拜登每次要对中国放软的时候，他在一些表面上的东西就会放一些看起来像挺台湾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一次的民主峰会，就我来看是就是这个样子的 hedging、哦、就是这样的一个 hedging 的一个操作、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咯。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是最近这两天应该很热门的一个话题，要来聊茶经、哦、这公式的这个所谓的客语时代剧所引发的一些历史记录的一个争议、哦哦、当然我们首先来讲、哦、茶经这一出剧、哦、那事实上其实在播出之后其实算是获得蛮大的好评的、哦、甚至呢它比之前公司有些红的剧集还要好一些些的，意思的部分是我觉得它受到的好评是蛮广泛的，就是你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很喜欢那种公司喜欢拍的那种比较可能是一种我也不能说是艺术剧，就是反正有点那种比较高调的那种剧本。不过事实上我觉得茶经它算是获得蛮广大的好评哦。不过呢就在它获得好评的同时呢，却在网络上被指出、哦、在他们第一集里面的一部分的剧情是违反史实的、哦、那这个甚至有些人就说，哇，你这第一集的里面的这个剧情是在什么，在美化当时的中国国民党的这个所谓国民政府，而去抹黑美国的政府。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基本上他就是在这个茶经的他的第一集里面演到台湾过去的一个历史，就是呢我们把它叫做旧台币换新台币的这个事件，就是在茶经的这个第一集的时候就演到台湾在这个国民党这个撤退来台的大概前几年的时候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通膨，所以后来就把当时的台币撤换成所谓的新台币、哦、那、啊、不是国民党撤退来台，应该讲说二次世界大战获胜，然后这个国民党取得台湾、哦、但是那个时候在中国还在打仗、哦、然后所以国民党有点节节败退的那一段日子、哦哦、所以我刚刚一开始讲说并不是撤退来台之后、哦、是这个二战打完之后，那这个部分的剧情呢，就是当时台湾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的问题，然后就是可能你白天早上去买一个东西是1000块台币，到了晚上可能就变成5000块台币，就是类似这个样子的一个非常可怕的恶性通膨、哦、那所以当时已经开始统治台湾的交接，从日本手头交接台湾的国民政府，就最后就把当时的台币换成所谓的新台币的，这个基本上就是当时的一个历史、哦、那在茶经这部片它里面演的一个演出是说，当时啊是美国驻台湾的领事代表强烈建议要这样执行，可是呢国民政府的行政院的副院长出来说我们反对，不应该这样子做。那这件事情这个戏剧这样演之后就引发了很多人的一个惊讶，说这好像跟历史当年不太一样，当时应该是比较可能的事情是国民政府想要这样子做，但是什么这个美国这边不知道他的态度怎么样、哦、就是但是可能也未必是有强烈建议、哦、那有些人就会拿出说你这个茶经演出来的东西跟茶经的小说写的可能不太一样哦、不过我们必须说啦，茶经这部作品是先有剧集才有小说的，就是他们先有个剧本开始演之后呢，开始拍戏之后呢，就什么后来也就衍生出小说，所以看起来他戏剧里面的剧情跟小说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很有趣的一点是，很有可能戏剧演出的状况跟茶经的原本的剧本可能也不是100%一样哦。为什么呢？因为我这部戏的编剧之一有一个非常知名的财经作家黄国华、哦、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他就有跑出来说，他说他所安排的剧情都在小说，但是呢到了剧组竟然拍出跟原意不一致的剧情，所以我们没有看过剧本，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剧本到底写什么。可是至少黄国华他是 编剧之一，他讲的意思是说，剧组拍出的东西跟剧本原意不太一样。诶，这件事情就很值得思考，到底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你说小说是衍生作品，那跟小说不一样也没什么，也没什么啊、哦，因为有些时候衍生作品本来就跟原作不一定会百分之百一样的。可是如果剧本当初不是这样写，如果剧本当初写的东西是国民政府想要这个从旧台币换新台币，但是美国反对，但是拍成剧集之后反而变成是美国强力也建议要台币换新台币，但是国民政府反对，这真的是让人觉得还蛮奇怪，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好、哦。当然了，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哇，这个就很多人上这个公视的 Facebook 专业去质疑这件事哦。没想到呢，公视的小编就开始回这些网友的时候，就反而把火烧得更大哦。哦，这个公视的小编他怎么回答呢？他怎么回网友呢？他公视小编这样讲，他说历史上后来有没有执行？有。有没有旧台币换新台币？有。是谁执行的呢？是谁拍板决定的呢？那我不知道，但是美国我不知道，是我刚刚讲的，他原文说美国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中间一定有来回讨论，那这不是本剧重点。总之结果是什么？当年就是执行的、我把它翻译成白话叫做反正当年啊有旧台币换新台币，有，真的有这件事，那美国一定有跟政府讨论嘛。至于到底是谁决定，大家不要管，好，大家不要管，不管怎么样，反正大家不要批评我们的剧本，反正当年就是有这件事，那我们高兴怎么写你不要管，好，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好，当然这个说法你有没有觉得蛮瞎的？你想他这个东西、他虽然不是一个百分之百依照历史写什么就拍什么，但是好歹他是有个历史做基础的。好，所以除非你是要做一个完全非常架空，一开始大家都觉得是超级架空的一个作品，否则你还是会尽量去维持那个历史真正发生的一个状况、那举个例子，假设今天有个历史里面有 ABC 三个角色， A 想要杀 B， 那 C 不想杀 B，C 想要阻止 A， 但 C 阻止 A 失败，所以 A 最后就把 B 杀了。那你后来去写一个历史剧，那你就把它改成说其实是 B 想要杀 C 啊，然后不是 A 想要杀 C， 所以 C 被 B 杀死了。然后有人出来说告诉你历史当初不是这个样子啊，结果你的回应是说，我告诉你啊，反正 C 最后都死了啊，不管是 A 杀的还是 B 杀的 ，C 最后都死了，所以到底是 A 杀的还是 B 杀，不是很重要啊，不要浪费时间讨论这个，差不多是这样的概念。哦，那当然，我觉得公视的小编这样的回应当然是很瞎啦，最后讲的很瞎，所以自然而然就把这件事把这个火越烧越大。我觉得如果公视的小编他的回应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回应，就是说啊，那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些剧情的一个要求或什么之类的，可能不会烧的那么大，但是你这么夸张的回应，当然会引起更大的反弹哦。所以你知道我后来看了公视小编的这个回应，我就觉得说，会觉得哦，你知道这个年代好像很多那个经营 Facebook 小编的人都很喜欢回很呛的回应哦，他觉得说，我告诉你，很多人都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经营社群就是要有个性，大家才会喜欢，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回文会很呛哦，觉得这个样子才有个性哦，但是。我不能说有个性是百分之百错了，可是我必须说，如果你拿捏不好，其实事实上是还蛮容易引火自焚的。我觉得这一次基本上就是有点引火自焚。回头来讲，我们来讲，当然公视小兵的回应不是我们今天主要谈的主题，我们要聊的其实就是当初的这段历史。那事实上我个人觉得查金在这个剧在写这个当初四万变一块所谓的当时的旧台币换成新台币，旧台币是我家的，那个旧是我家，就是台币换成新台币的这个过程哦。我觉得他这个剧情的写，我觉得问题真的还蛮大的哦。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哦，当时他的这个戏剧把当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问题，描写成是因为有这个政策，所以才造成大家很惨。这个状况，这个写法是错误的，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政策它只是一个结果，它不是原因。好，事实上，在那个时候的真实的状况是，先出现了恶性通膨。 当时台湾的经济或者是当时整个中国经济都出现恶性通膨，在恶性通膨之下，当时的政府为了应付这样恶性通膨才做了这种所谓的货币改革。所以的确当时有很多人的财富缩水了，当时有非常多人的财富缩水了、哦、可能一瞬间你的财富就归零了，可是不是旧台币换新台币这件事造成的，而是这件事情发生前的通膨造成的、哦、你把它想着，本来你一块钱可以买一个馒头好了，结果呢可能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一块钱买不了馒头，要四万块才能买一个馒头，那这个时候你把四万块，你的财富缩水是从一块钱买可以买到东西变成四万块才能买到东西，这个中间这个才是你财富缩水的时候，而不是最后四万块就换一块钱的那个时候财富缩水，好不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归因，就是说的确当年恶性通膨造成了非常多人，如果当时你的手头的主要的钱是现金的话，那你的现金当然是瞬间消失，那如果你当时你持有的是资产的话，那你的资产就会随着通膨越来越贵，反而相对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你当时很多的钱是现金的话，那当然你就是很惨，你可能本来就你把它想，如果是现在的台湾，你如果是拥有一个房子跟另外一个人没有房子，他手头有3000万台币，然后结果台湾突然在一年内出现一个超级快速的通膨，结果一年之后你这3000万台币只值3万块台币的概念，只值现在3万块台币的概念，那但是他房子可能就涨到9亿台币了，所以那个房子就没有缩水，可是你的3000万现金就缩水，其实大概过程是通膨，所以你最后换币这件事情并不是造成财富缩水的问题，好吗？哦，四万块换一块钱是解决方案，不是问题的成因哦。当然啦，我们等一下会来聊解决方案，就事实上以解决方案来讲，它最后是有效的，可是事实上并不是因为它有效，它只是当时正好发生这件事情啦、哦、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它很瞎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把原因跟结果搞反了。那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延上的这个部分，就是到底是谁做出这个决策啊？那我觉得齁，我觉得我们可以承认一件事，就是到时候当时国民政府跟美国之间的讨论，到底美国有没有支持还反对，我觉得我不知道齁。那齁，黄国华的剧本可能或者他写小说是反对，但是事实上是怎么样我其实并不知道齁，我也不是什么历史考究专家齁，但是我必须说终究能够做这个决策的还是国民政府，而且我相信当时的国民政府也一定想要做这个决策，绝对不会是反对的，因为以当时的恶性通膨状况，你不得不做这件事情，因为你的旧货币信心崩盘，所以他后来就是什么，用以黄金作为储备的新台币来稳定整个社会的一个货币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哦、虽然它未必有效，但是它是非常合理的。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点是，事实上如果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发生恶性通膨，他们通常都会有这个旧币换新币的一个做法、哦、那很多时候都是失败，大多数时候都是失败的。那事实上后来新台币的成功，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啦。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哦、这个新的新货币它是有黄金做储备的。那我觉得另外一个重点是后来美国给了美元、哦啊、美元终于来到台湾之后，终于让台湾的这个整个经济恶性通膨的状况算是解决问题了。所以它时间点是发生在接近的一个时候、哦、所以我个人觉得、哦、你如果是一部完全幻想的作品，一部完全架空的作品、啊、甚至你可以说我甚至里面男性还可以变女性啊，一个活到50岁的人，我那30岁就死了。如果你是一个这种高度幻想的剧，我觉得人可能大家也不见得会跟你计较。可是老实讲，你这个剧啊，查经就是有点打这种我要还原当年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背景的概念的话，那你打着这样的旗号，那你犯下这个样的错误，我觉得当然很不及格。但我必须说一件事情啊，我个人是很尊重言论自由跟创作自由的，所以呢我个人尊重这个剧组他想怎么拍，他硬要拍成这个样子，他硬要把这个当年的剧情改了也是他们的自由，因为这个不是历史，这是一个历史的戏剧。但是呢大家不要忘记我们要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们之前一直告诉他，我们 N 观点是最重视自由的频道。好，但是我告诉你，我们也一直告诉到大家，自由有个真正的含义，叫做当你获得了自由之后，你就要自己去承担结果。所以，我完全尊重剧组可以去这样创作，那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呢，现在被大家批评，被别人骂，这个也是他们自己该去承担的一个后果。这自由不是免费的 ，freedom is not free。OK， 自由是要负责任的。哦、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要聊当初的恶性通膨。好、哦，那我们聊完剧之后，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来聊当初的恶性通膨。我看到网络上有些讨论，这个讨论里面呢，他们有些人说。我告诉你，这个通膨当初旧台币的通膨是日本搞出来的，不是国民党搞出来，不是国民党政府搞出来。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说，不，就是国民政府搞出来的。好，那他们两边的论点是这个样子，说是日本搞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日本啊，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啊，它是大量发行货币的，因为当时他们打仗快输了，他们要印钱，然后就要发行很多公债。那当时呢，台湾是他们的殖民地嘛，所以台湾银行就买了很多他的公债。所以日本在二战末期其实是大量发行这个当时的他们的这个在台湾的这个货币，好像叫做什么什么券之类，我忘记。所以的确，日本在二战末期是有大量发行货币。哦，这个是有些人说，你看国民党就是接了一个烂摊子，所以接了烂摊子之后呢，这通膨就爆发。哦，但是这是一群人说恶性通膨是日本人搞的。那第二种人说，国民党才是恶性通膨的主因。哦，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来到台湾之后，大量发行货币，哦，一样发货就恶币，而且发的更多。那我来猜，大家来聊，大家来猜一猜看，请问哪一边讲的是正确的？啊，大家来猜，到底是日本人造成的，还是国民党造成的？好，我告诉你，答案是这个样子哦。我觉得答案大概是日本人造成 20%， 国民党造成 80% 哦。那我非常感谢那个英雄说书的阿瑞帮我找一份资料，因为他好像他也想讲这个题目，所以他就找这份资料给我看。那这份资料是台大经济系教授，知名的四人帮，就是台湾，你知道台湾经济系一向就是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用所谓四人帮教科书，但在我那个年代，所有全台湾的经济系都是念四人帮的教科书，就当时有四个经济学教授一起编了一本教科书，是全世界全台湾念经济的都了解了，都听过的人啊，里面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叫做吴聪敏。那吴聪敏呢，他之前写过一篇这个分析啊，他就是分析说台湾战后的恶性物价膨胀。好，然后呢，他就分析到底是谁造成的一个原因哦。那首先呢，我们要先了解恶性通膨是怎么样发生的。其实答案很简单啦，恶性通膨就是怎么样发生，就是说一个政府他有支出，对不对？政府要花钱，政府也有收入，就收税啊，你就收税，或者是政府有些部门是赚钱的。可是当你要花的钱比你赚的钱多的时候，你没有那个钱怎么办？你就知道什么？借钱就发公债，那你发公债呢？哦，基本上呢，如果外面的人不买，就是外面的人不买你的公债，就是你就会叫中央银行买，中央银行就只好发行货币来买这些公债。这其实这几年大家应该都很熟，这就是 QE， 就是美国搞的这个 QE 哈。那反正。Anyway, 反正就是你要花很多钱。假设你政府一年的税收100亿，可是你想花200亿，怎么办？借钱啊，什么？你的信用太差，你发行公债没人要买啊，央行给我买，哦，所以央行就莫名其妙就印出100亿的钱出来，你就把这100亿进入市面。可是这个100亿它就让你市面上货币变很多，你的每个货币的购买力就是降价。好，那所以我们来看哦，事实上同样的状况在这个当初哦，二战结束之后那几年，其实两个政府都发行，都遇到一模一样的状况哦。首先，我们先讲日本。日本在二战末期，当然他的很辛苦嘛，因为打不赢美国嘛，所以就只好拼命印钱，对不对？所以的确，哈，因为台湾是殖民地，所以台湾要支援日本，好，所以当时台湾银行的确也发行很多货币买日本的公债，所以这是第一个阶段。 那第二个阶段呢是什么？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之后呢，中国在打仗，中国在打，而且打输了，就打不赢中国共产党。然后你要打仗要有军费，对，你要付钱给军人，你要买武器，巴拉巴拉，所以就也是更加速印钱来应付各种支出哦。那当时有个最有名的一点是，当时我告诉你，当时他们印的钱，你知道印给谁？印给，你知道那当时台湾银行就放款给台糖。那你知道为什么要放款给台糖吗？就一个私营企业为什么要借一大堆钱？因为当时啊，台湾要台糖要负责产出糖卖到中国去，而且要用最低的价格卖，那台糖就会亏损嘛。政府说，那、啊、你帮我做事，我就印钱给你。其实大概就我就强迫银行要借钱给你。好，这是第二阶段。那这个阶段台币就已经很惨，就已经造成很可怕的通膨了。但是还有第三阶段哦。第三阶段是我觉得也是很惊人，就是当时啊，台币就跟中国，因为中国他们本来这个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原本的货币叫做法币，但是那个法币呢很快就通膨了，所以后来他们就印所谓的金元券，所以在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的初期，当时中国的主流货币是金元券，然后呢，后来呢？国民政府就把台币跟金元券做一个 fixed rate， 做一个固定汇率的挂钩。那就是说，就是固定，就是它不是一个浮动汇率，说啊，今天多少金元券会换多少台币，每天都不一样，而是它就是固定的。那这件事情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哦，真是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因为后来金元券在中国崩盘了。好，那你要知道，原本这样讲，原本。新台币的价值是一，假设是一，金元券的价值也是一，两边一比一兑换的概念，好，那可能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哦。可是因为金元券崩盘，因为当金元券的崩盘，因为国民党打输了嘛，手头持有金元券的人怕什么？怕说我的金元券未来都变得废物，所以赶快要把金元券卖掉，赶快去换东西。那当然大家都这样想，金元券就一瞬间就崩盘。那你想哦，本来金元券价值是一，新台币台币价值也是一，两边假设可以兑换。然后我现在是用一个举例啦，哦，就是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固定汇率。结果一瞬间，金元券的价值突然变成 0.001。那本来你是在一个浮动汇率的状况之下，新台币就是一个可以换1000个金元券，假设是这个样子哦。可是很不幸的，因为是固定汇率，所以你想哦，如果你手头有很多金元券，你看看哇，这个台币这边。台湾看起来不会被打下来吧？台湾看起来守住的几率比较高吧？所以我把我已经没有价值的，已经完全没有价值的金元券换成可能还有价值的台币，而且你因为你是固定汇率，所以你一定给换给我。所以当时你如果是中国的有钱人，你手头有100亿的金元券，你就赶快用100亿来全部都换成台币，而且是固定汇率哦。那所以你知道你要换成台币的状况之下，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台湾银行就要收，把你的金元券变成外汇存底收起来，然后我要印新的钞票给你，啊，就是那个有点是抵押品，那金元券这是外汇的一个基本原理。但是呢，因为其实你抵押的东西价值是零，所以你等于是凭空又印出一大堆的台币，所以整体而言呢，第三阶段金元券又把这个台湾的通膨雪上加霜。我给大家看一张图，哦，这张图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吴聪明教授，他的这个研究里面说，这个当时台湾的通膨到底怎么来啊？那如果你是看 podcast 的话，那你看不到这张图，你就上 YouTube 看。来，我跟你讲，在这张图里面，一开始最黄色的区域那边有上面一条比较浅灰的线，那个是货币发行量。然后呢，在黄色那边有一个比较粗的深灰的线，那个是物价指数。你可以看到黄色的时期，黄色的区域是日本统治的末期，所以你看到在日本统治的末期，货币已经起来了，就是他日本人的确在印钱，但是呢，物价没有起来，因为当时他们做物价管制，就是说我不准你卖比较贵，哦，所以，但是呢，这个物价管制呢，因为最后日本战败了，所以一瞬解除了物价管制之后，你就看到那个瞬间通膨就起来了。所以你看到那个黄色时期的最后那一两个月，通膨在瞬间一两个月就爆起来。所以这是我刚刚讲的是日本要占 20% 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日本在战后末期的确 拼命印钱，然后他们一开始用货币管制控制住物价，用物价管制控制住物价，可是当你最后败战了，你的物价管制无法实行的时候，就瞬间价格就冲上来。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是蓝色的时期。你看到这个蓝色那个时期是什么？就是国民党接收台湾之后，新台币爆贬，物价通膨暴涨的一个时候。我跟你讲哦，你要看它这里的，我们这里的一格一格是 log 哦，每一格之间都是十倍哦。所以你看，一开始是一千，第一条线是一千，第二条线就是一万，第三条线就是十万。所以你只要在这张图里面涨了一个 Y 轴涨了一格，它就是物价就涨十倍。所以你可以看到，从日本接手的时候，国民党接手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物价指数大概在两三千的时候地方吧，算两千好吧。那到新台币，最后绿色的那个部分是新台币，到整个恶性通膨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到多少了？我还算上一万、十万、一百万、一千万，那个时候这个物价指数已经超过一千万，从几千到几千万。好，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为什么我讲的是，我看你如果这个，因为这个图是一个 log 的图啊，所以是一个指数的图啊，所以它事实上它后面的那一段事实上造成的是远高于前面的那一段。哦，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谁在谁手上物价造成灾难。事实上说真的是在国民党统治的时候，当然后来绿色的部分的时候，就是后来发行了新台币，从蓝色到绿色就发行了新台币，然后美国给了美元，后来台湾的物价才相对的稳定住，就没有再那样暴涨。好，所以这是给大家看的齁。所以好，这个不是我做的研究，因为我怎么可能有空去做这样这么深入的研究呢？好，这个是这个知名的台大经济学经济系的教授吴聪敏先生所做的一个研究，所以我们拿来做参考，我们其实是可以非常明确知道说，其实不是，就日本人末期的确有点点问题啦，齁，可是大多数的问题还是在国民党统治台湾的前几年造成的。哦，所以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国民党在中国打败仗嘛。好，这样讲，国民党在中国打败仗，所以第一个他需要台湾想办法印钱给，就是生产资源让他去打仗。那后来打不赢呢，经济崩盘，金元券崩盘之后呢，金元券也造成旧台币崩溃。所以老实讲啦，如果我们今天回顾历史的话，至少以我看到的资料，你要说不是国民党政府的问题，我觉得就太坚强了。你要说是美国，你要把这件事推到美国，我真的觉得这样有点夸张。好，那我必须说，如果我说四万的旧台币换成一块的新台币，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件事情不是造成物价通膨的主因嘛，真正的问题是之前造成的通膨嘛。好，重点是前几年造成的那个可怕的通膨嘛，就是这样子嘛。哦，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倒不能说，我相信我如果是当时美国的驻台湾的代表，我也会说可能也没办法，不然我也想不到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做。哦，但是你说国民党是被逼的吗？我至少不相信，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样子，好不好？好，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回头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聊一下茶经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就把这个东西当成让大家长知识啦，因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旧台币换新台币的历史，可是大部分人也不太清楚到底真正发生什么事情。好，就知道啊，就是恶性通膨嘛。但是恶性通膨怎么造成的呢？好，所以我们今天分析的就包含了日本二战末期的印钱，包含了国民党接手的一开始的印钱，以及最后跟金元券挂钩，这个造成了恐怖的一个状况。好，那我觉得是帮大家做一点历史回顾了，大概就这样。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题目，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第二个题目了。有些人看到我今天这第二个题目就觉得说，这个缪莱要卖拜登政府，我看聊天室这样讲，所以我就说今天呢不太会骂到拜登啦，今天会讲到拜登政府，可是不太会骂到拜登，因为今天的主题不是关于拜登，是关于他的这个 FTC 的主席 Lina Han。 好，那我们来讲这个新闻。那基本上这个新闻是这样子， 有个在美国有个组织叫做美国商会，叫做 The Chamber of Commerce。那它是一个民间组织，你把它讲在台湾就是什么工种啊、商种，你不是台湾不是每次那个什么政府要什么调最低工资，什么工种、商种会出来批评之类的。哦，美国商会也是类似的这种组织，就是反正它就是民间企业一起组成，代表简单讲，它就是民间商业界的代表，哦，叫 The Chamber of Commerce。它不是个政府单位，它是个民间机构。那理论上，大多数时候这种政府这种美国商会这个组织通常会跟政府是合作的嘛，因为你商业界要成功当然是会跟政府合作，所以他出来重炮批评拜登政府也算是罕见的事情哦。哦，他们这次呢，但是他们终于忍不住了，哦，他们终于，因为我告诉你，因为绝大多数的这个美国商会的成员应该都还是比较支持拜登政府，不是支持川普的啦，哦，但是呢，当拜登上台之后呢，那他们用了这个 FTC 的新任主席 Lina Han 呢，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后来的 Chamber of Commerce 就受不了，就出来写了三封信重炮轰击 Lina Han， 严重越权，严重超越了 FTC 的职权，危害美国的经济。好，那 FTC 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呢？它叫做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就是联邦贸易委员会。但是你不要以为它是管什么国际贸易，不是啊，它事实上就是管，你把它想台湾的公平交易委员会啊，就是类似说我要管说这个竞争啊，管这个商业界的竞争。我告诉你哦，美国商会对于 Lina Han 的指控是很严重的，他说他 abuse of power， 滥用权力。明明你这个组织不能这样做，但你却硬要乱做，破坏了自由的商业环境。那我必须说，这等于是美国的企业界正式对于拜登政府的执政，经济方面的执政，投下了一张非常不信任的不信任票。就我看到聊天室有人说自己选拜登还在那里叽叽叫，没错，但是我跟你讲，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选上拜登政府之后会搞这样子啊。因为我这样讲，在选前像这些大多数企业应该都还是挺拜登的，可是他们没有想到拜登上任之后会任命 Lina Han。 那他也没有想过说你任命 Lina Han 就算，那 Lina Han 就是打科技巨头的嘛，怎么会连我们一般的公司也开始斗争我们呢？哦，所以当然你实际上权益受到影响，他就只好出来抗议，然后我觉得这对于拜登政府是一个很大的不信任票哦。好，那当然了，老实讲，美国商会会这样子对拜登政府这个开火，我其实不意外。为什么？因为当初哦，拜登政府任命 Lina Han 担任 FTC 的主席的时候呢，我基本上就觉得这件事一定会发生的。为什么？因为 Lina Han 他就是一个很标准的那种很讨厌商业的反商的进步左派。好，所以你知道吗，当拜登任命 Lina Han 的时候，就代表什么？代表拜登是很积极在拥抱一个进步派左派的路线，而不是一个拜登当时主打的说我是个温和中间派的一个民主党员。好，你要记得，我告诉你哦， Lina Han 我记得是在今年这个第一季被提名，今年第二季的时候上任的。你回去查一下台湾当时的媒体，我跟你讲，当时美国的媒体、台湾的媒体大多数都是称赞说，哇，找琳娜汉好棒棒哦，琳娜汉是一个超厉害的年轻学者，找这样的人进来，哇，这个拜登政府大有前途。当时太多人叫好了。为什么？因为必须说这个年代哦，大家都还蛮讨厌科技巨头，人家讨厌 FB 整天搞我啊，锁我账号啊，苹果太邪恶太强大， Google 也是一样啊，所以 Lina Han 在美国最大的一个标签就是他专门找科技巨头麻烦，哦，他专门找亚马逊的麻烦，所以其实当时很多人都叫好，哦，我告诉你，你回头去看，去查台湾的哪些媒体在他上任的时候写文章去吹捧 Lina Han， 就说哇，这个年轻的女性英才啊，这么年轻就当上重要位置啊，真是时代的大进步啊，这是人类的大进步，美国的大进步。我告诉你，会这样讲的媒体哦，我觉得你都不要太相信他，哦，因为代表这些媒体哦，他看事情是很看不懂的，哦，就代表他们其实基本上脑袋是被左派洗脑了，哦，就啊，这些好啊，琳娜汉好进步，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好，事实上哦，你把琳娜汉这样的放上 FTC 的主席哦，一定会有很惨的后果。为什么？因为以他的路线，以他的思想， 他当上 FTC 的主席就一定是什么，就是把政府的手往企业伸嘛，就是说我告诉你以前你这些东西都没人管，我告诉你我现在都要管，什么都要管。哦，所以当然你什么都要管，当然就对于整个商业环境造成很大的一个打压。好，因为商业环境就不再自由，就是等于是本来大家做生意走十条规则，你符合这十条规则你就可以做生意，没有像这种左派上任，他就说我告诉十条不够，我要增加到五十条，你五十条都得符合才能做生意，不然你就我就搞你。所以你觉得生意会比较好做还是比较难做？好，那回头来讲啊，我今天啊，我没有要批评拜登，因为我今天要骂谁，我今天要批评丽娜汉，因为我告诉你哦，林纳汉这个人，我个人觉得他虽然名气很大，可是他事实上是一个非常言过其实的人。好，所以我告诉你啊，任何你去看任何吹捧说林纳汉很棒的人，我告诉你，他们的素养都不够啊，这些人的素养都不够，因为林纳汉是一个非常言过其实，他没有真的多少实力的一个人。林纳汉这个人会成名了，是因为他当初在耶鲁法律评论里面去发表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呢就是批评说亚马逊垄断，就说我告诉你，大家都说亚马逊没有垄断，我告诉你大家都错了，只要我林纳汉眼光独特，我可以告诉你他哪边垄断。那一篇文章呢，那篇论文里面的重点是说什么，说他说我同意亚马逊没有违反现在的反托拉斯法的一个垄断恶性竞争的标准，可是呢我告诉你现在的反托拉斯法的标准是错的，我跟你讲我有一套新的标准，依照我的新的标准的话亚马逊是违反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概念，有点类似说什么亚马逊你没有违法吗，我告诉你旧的法律规定的太少，我来规定一套新的法律你就违法了。所以你说你写出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被当成是一个法律的这个一个新时代的杰出领袖，你不觉得很荒谬吗？哦，那这里面的重点是哦，传统的反托拉斯法的标准认为一个公司因为垄断不违法嘛，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你垄断之后呢，你的恶性竞争让消费者的权益受损，好，就明明消费者应该要有竞争进来会降价，可是你用恶性竞争让消费者无法享受到降价，那你就是恶性垄断啊，你是个恶性竞争，这个是原本的反托拉斯法的标准。那为什么是这样的思考呢？因为传统的，你知道为什么会有反托拉斯法或者是有反垄断法这样法律出现吗？是因为经济学里面相信一件事，就是市场有足够的竞争的时候，那个价格最后卖到市场上的价格会是一个最合理的价格，而这个合理的价格是大家多赢的，厂商也可以赚钱，消费者也获得最大的利益。好，因为再便宜下去的话，消费者短期获利和厂商都会倒，所以最后消费者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原本市场经济的概念是市场上有多个竞争者彼此竞争的时候会产生出一个这个价格的一个平衡点。那如果当今天市场竞争不够的时候，有一家垄断的时候，竞争没有出现的时候，消费者权益可能会受，只是可能啦，不一定啊。那所以按照传统的这个反托拉斯法的框架的想来看的话，今天你必须要证明消费者的权益受损，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个东西本来有竞争的时候消费者应该可以买到8块，可是因为你今天垄断，你用恶性的手法垄断，所以你消费者必须买到10块钱，要多付2块，你可能就有这个反垄断的一个问题。那相反的呢，如果原本市场竞争消费者本来就可以拿8块，结果你垄断之后消费者还可以买7块钱买到的话，市场你是没有反垄断的问题，因为消费者的权益是没有受损。好，那基本上这个就是亚马逊的状况，因为像这些科技巨头，好，他因为他其实他有赚钱的单位，然后他为了推广，所以事实上在他的商业模式之下，消费者很难说他买贵，所以消费者事实上是买到越来越便宜的东西。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你就很难拿反垄断法去对付像亚马逊这样科技巨头。哦，但是呢，林纳汉他成名的那篇论文的说法，就是基本上他就说，我告诉你，这是不公不义的。好，亚马逊虽然没有让消费者受损，可是我们不能只用这个标准，我们必须说，我告诉你，这些平台很大，他只要能够做一些我觉得很糟糕的事情，他就是反垄断。他就是反竞争，他就恶意垄断，那这个问题就很大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 本来大家是有个客观的标准，叫消费者权益有没有受损。那你现在说消费者权益就算没有受损，只要我觉得这是不公平，他就有问题，我就可以搞他。那问题来了，谁的公平谁说了算呢？你觉得不公平，可是我觉得公平啊。我家隔壁的老王也觉得不公不也觉得公平啊，谁说了算？好，所以你知道林大汉他的这个东西他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刚讲啊，你能不能只用消费者权益来判断是不是有恶性竞争，我觉得这的确是可以讨论。可是呢，这个讨论的结果绝对不是说我只要我政府我觉得你是恶性竞争，你违反了我脑中的道德标准，我心里就是觉得你这样恶性竞争，我就可以觉得我就可以用反托拉斯法告你，就是这个样子啊。我这样讲哦，我告诉你，林大汉当初提出这样的论点，当然在美国的进步左派里面是很受欢迎的。可是真的他的东西真的靠谱吗？我告诉你是非常不靠谱的。因为什么？连克林顿时期的反垄断专家哦，一个知名的法学教授，他出来批评什么？他是一个在克林顿时期当官的，你就知道他事实上也是一个可能是比较偏民主党。他说他的批评是说，林大汉的理论是粗糙轻率，是一个无法验证，是一个乱七八糟的理论。就是说你提了一个想法，可是你的东西叫做想法，你的东西甚至不能叫做一个合理的理论跟框架。所以你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去定定这个谁是垄断，而是什么？你把你自己脑中的道德，你自己的主观的道德意识去当成是否有恶性竞争的状况。好，我必须说啊，原本的这个垄断的标准叫做用消费者端的一个权益，我觉得它还算是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标准。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假设好，我们假设你家附近有 ABC 三家超市，他们卖商品都是卖100块，然后大家说有些时候它特价99块，有些时候特价98块，但是大家平均都是100块，那这是一个自然竞争嘛。好，它有竞争啊，最后得到了一个消费者到100块，这是自然竞争的结果。但是呢，假设是 ABC 这三家超市里面有一家 A 这家超市，它野心很大，他说我不满足这个自由竞争，所以我要把规模做更大，我只要能够把业务做到现在两倍，我可以降低成本，我的商品可以降到80块，好，我的营运可以更加的优化，所以他就开始砸钱开始优化，最后他的营收的确成长了两倍，所以他的商品可以卖到80块。这个时候呢， B 跟 C 因为他们没有砸钱嘛，所以他的东西还是没办法卖80块，因为卖180块他会亏本，但是 A 卖80块不会亏本， BC 跟进不了、哦、所以他后来就跑出来找林大汉，他说我告诉你这恶性竞争，他这样是反竞争。我告诉你这样的概念，这样的 case 在传统的反托拉斯法里面是认为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消费者买100块，可是呢现在A 的做法最后消费者可以买到80块，消费者没有受损，这能够把东西卖到80块还能获利是 A 这间公司 A 这个超市的本事、哦、所以这不是恶意竞争。而且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哦、你知道经济学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做超额利润。你知道什么叫超额利润吗？就是说如果你卖80块可以赚很多钱、哦、如果卖80块可以赚很多钱，那一定会有人进来跟你抢生意，好，所以当你卖80块又没有人想跟你赚的时候，就代表这个已经是市场能够提供最好的价格，这叫超额利润。可是你知道吗，对于林大汉来说，他就说我告诉你，你这个就是反竞争、哦、BC 无法生存，长期来讲对于消费者是不利的、哦、因为经济学说要有竞争才有利，那 B 跟 C 无法生存了，所以这件事对消费者不利、哦、所以他就认为这是有问题的、哦、我看到聊天室有人说这个不可能就是我爽这样定吧，我告诉你我没有过度简化，麻烦你自己去找他的论文来看，他的论文在 Google 可以查得到、哦、就是这个样子。他并没有讲出一个明确的理论论述说为什么这个样子的东西对消费者的长期会造成问题，他是没有提出这样的东西的、哦、那所以回头来讲，林大汉的东西当然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如果80块这个价格有足够的超额利润的话，就算 B 跟 C 这两家公司无法生存，也一定会有新的竞争者进来竞争。你知道反垄断法反托拉斯法并不是为了要保障某些厂商不被消灭， 繁荣的话，并不是要，因为在市场竞争，有些厂商被消灭是很正常的，是非常正常的。可是，我告诉你，这不是触动反垄断法的部分，而是反垄断法的最重要核心是要保护整个市场，去维持一个合理的竞争的状态。就是说，这个它市场要正确运作、正常运作，而不是要保障有些公司不被消灭。我举个例子来讲啊，像亚马逊。亚马逊他做了 AWS， 让传统卖伺服器的公司，他做这个公有云，让传统卖伺服器的厂商难以竞争。好，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AWS 做价格破坏，好让这个传统的伺服器厂商很难做。但是我告诉你，当亚马逊的 AWS 有超额利润的时候，微软就做了 Azure，Google 就做出 GCP， 一样来赚这个钱。好，所以只是原本有些厂商没办法赚钱的，但不代表新的厂商没有能力去赚这个钱。所以市场不会变成 AWS 想要怎么样定价就怎么样定价。好，所以这是这样的状况。好，那我还是回聊天室，我告诉你，你去看一下，我是看完林娜汉的那个论文，我觉得那个论文根本就是个笑话。好，你那个论文在网络上，你大家都可以去查得到。好。我觉得这样讲啊，其实很多人对于降价强势有个错误的观念，是有些人认为说，哇，这些大公司他只要做降价强势，把竞争者全部打死之后呢，他就竞争者都死了之后，他又可以把价格无限的往上抬的。这个想法是错的。虽然大家很容易有这个不精准的观念，可是这个想法是错的。降价强势，如果你把竞争者都打死了，也不代表你能无限强抬价，因为你能抬价就只能抬到一个程度是没有超额利润的程度。只要你把那个价格抬到有超额利润的程度的话，就给其他人诱因要进来竞争。好，所以简单讲，降价强势就算把所有竞争者打死，也不代表能无限抬价。好，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这是一个很基本非常有逻辑的经济学的一个假设。好啦，所以Anyway， 回头来讲哦，所以今天没有要骂拜登，今天就骂林娜汉，因为我个人觉得林娜汉根本不配拥有他现在拥有的一个盛名啦。他的做法就是传统的反垄断理论对付不了科技巨头，那我就把理论改到可以对付你啊。你知道这真的是很所谓的进步左派的想法，反正什么，反正我就是觉得你不公平啊。好，既然旧的东西对你不合，对付不了你，我就弄新的东西来对付你。好，所以这为什么是美国的商会会这样子批评他？为什么你知道美国的商会是他讲的话是什么吗？好，美国商会主席，我接下来讲他的话，他叫做 "It feels the business community that the FTC has gone war against us and we have to go to war back." 哇，他话讲得很严重，他说我们商业社群啊，我们这些公司们，我们觉得 FTC 跟我们开战，所以我们就跟你开战，你要跟我开战，我就跟你打回去。我跟你讲，不是他太夸张了，谁要对一个政府主管公平贸易的一个主席讲这么重的话？哦，所以，好，大家要理解这件事情哦。这个基本上就是美国现在的状况哦。那你如果要认同林娜汉的东西，那你可以去看他的论文，那再去看一些经济学里面对于竞争理论的，那你也要看看对他的批评，因为事实上他的东西，我跟你讲，传统的反托拉斯的架构是已经演化了几十年演化出来的东西，他凭着他自己的一个独到的想法，就要推翻这个东西。事实上，他的东西根本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我只能这样觉得了哦，他无法证明他的理论。我跟你讲，一般来讲，你提理论，你好歹要有个假说等级，就是说你有个推演，即使你不能证明，但是你有逻辑推演。可是林娜汉的东西的问题是他连这样的推演都没有，哦，这是这个的大的问题哦。那结果这样的东西可以让他成名，我觉得好好笑，真的是有点哎呀无言啊，哦。好，那接下来这是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第三个话题哦。我们今天第三个话题呢，我们来聊这个 iHerb 哦。那这个我觉得这是应该是这两天台湾最热的新闻吧。好，那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iHerb 哦。那基本上 iHerb 就是一个国外的一个营养健康食品的一个电商啦齁。那保健齁，在台湾你不能叫健康食品，因为在台湾你要叫健康食品要法律 要你要得到标章哦，所以一般来讲就是很多就说我不是健康食品，我是保健食品这样子。那反正他就是卖这种所谓的营养补充品的一个平台，就是 iHerb。那你在上面可以买到很多国外的品牌的这些什么维他命啊、鱼油啊，各这样的健康营养补充品哦。那台湾很多人喜欢买，从上 iHerb 买，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便宜很多嘛。我告诉你，同样的一个什么，举个例子，随便一罐啊，一罐我举个例子，我现在随便啊，像这样一罐。一罐综合维他命可能在台湾要卖1000块，但是在 iHerb 呢只要买300块。那你说如果你算比较常买的，你要不要，你会不会常常上 iHerb 买，很合理嘛，对不对？好，所以台湾在 iHerb 买营养补充品的人本来就很多，但是呢他就在昨天正式宣布说、哦、他们要暂停对台湾的服务。他讲的理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台湾的海关有检查新制啊，这个新制的强度啊，让货品的通关速度大受影响，所以他们要暂停对台湾的服务。那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台湾的海关的关务署就出来澄清了、啊，说啊，不是我们动作太慢，不是我们动作慢，我们的动作很有效率的。卡关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些台湾的买家去 iHerb 买的这些货物啊，他们没有依照规定通关呐、啊，他们没有依照规定报关呐、啊，所以呢。他们的东西来要报关嘛，所以我去要求他要补件嘛，我就是要求这个货运业者去找到那个当初买的人，填该填的文件，填完之后补件完，我就可以让你通关了。在关务组的曾经就是说没有没有，我很有效率，不是我的问题，是他们都不填该填的东西。好，那在新闻里面的报道，他就说，因为当初这些货运行、这些报关行，他们都要做所谓的简易申报。那简易申报就是有点类似说，我就不用填太多东西啊，就是啊，你可能就是一个国外寄来的包裹，你总不可能每次国外有个什么朋友寄给你一个包裹，你就要填很复杂的申报啊，没有嘛，就是它就是一个简易申报，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版本。但是呢，关务署就说，我告诉你啊，你在 iHerb 上买的东西要一般通关。好，那简易申报跟一般通关差别很大哦，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简易申报基本上你可能在现在不是都在 Easy Way 上面有个 APP 按一下吗？可是我告诉你，一般通关很复杂。首先第一个，你要有个进口人委任书，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写一份委任书给负责帮你进口的人，就是你委托他帮你进口。第二个呢，你要有发票，你要有商业的发票。第三个呢，你必须要有一些必备文件，那不同的品项要有不同的文件。那像举个例，你要开这个东西，你就要有输入许可证。那我告诉你，一般在怎么样的状况下需要做一般通关呢？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你是个进出口的贸易商，那你平常说我今天我要买个一千罐国外的什么健康食品在台湾卖，这个时候你当然就会填这些东西嘛，就有一个委任书，委托某某。某某报关行帮你报关，然后呢，然后当然你来往会有 invoice 嘛，然后接下来呢、哦、这个东西你有当初有个申请书。好、哦。那问题是，请问在 iHerb 买的这些人他们是进口商吗？不是嘛。这些 iHerb 买就是一般民众嘛，他不是进口，他买来自己用的嘛。所以你今天搞成这样子，你想哦，如果今天买的人收到这样的东西，他是不是觉得很痛苦很麻烦？我告诉你，这是很复杂而且很慢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跟你讲，因为我自己在两三年前有一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我很清楚这件事情的复杂。我当时齁、哦、在，因为当时我很想买一些 NCT 油，就是所谓的中链脂肪酸的油来台湾吃。那但是你知道国外运到台湾有运费嘛，所以我就找一些朋友，我们就一起买，没有买多少罐，买十几罐油而已 就十几罐，我们大概几个朋友分一个人几罐。结果呢，这个东西就被海关卡下来，然后海关就要求我要开始填这些委任的书啊，要 download 去网站 download 什么文件要填啊，说什么要填好自用，因为我们这当然是自用，这没什么问题哦。你知道这整个流程搞了我多久吗？这整个流程，好、哦，付钱就不要说，因为你额外要付钱。这，但是我想这个整个流程搞了我差不多一个月，好、哦，所以我必须说，那这当然你说这一个月并不是。我们的公务机关很没有效率，而是我光要搞懂这个东西我就要花时间嘛。就是今天报关行就跟你说有问题，那你就要自己去，他手头那么多业务，他也 他也没有办法给你详细解释，他给你解释完之后，你就得自己去查资料，你就得打电话去问，哎，我到底要怎么处理？我这样的这个文件填不填，是不是对？然后你这样来回回啊，其实当时卡了一个月，我才拿到这些货。所以啊，我可以完全可以理解，如果我今天在 iHerb 上面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呢卡在这边，然后凯特海关他叫我要填这些东西。我宁可退货，你知道，我可能我不要，这实在太麻烦，搞过一次我就不想再搞了。好，然后或者那除非你非得拿到这个东西不可，除非你非得拿到这个东西不可。好，那所以对 iHerb 来讲，你要想，如果你是 iHerb， 你很痛苦的一点是什么？就是第一个，你要处理客诉，我会收到很多客诉说怎么还没有到。那二来是什么？那好，那中间的这个报关行货运就会告诉，哎，这个有问题，要不要退货什么？你要处理这些物件，麻烦死了，对不对？好，所以对他来讲，现在他做这些业务，他要处理的后续的服务成本远高于他的利润。他可能卖你一批2000块的健康补给品、营养补充品，他可能赚200块哈。我告诉你，光他的客服成本，他可能就死掉了，所以他现在当然就不敢再接这个部分的业务，他可能得知道这个部分不再是这个样子，否则他可能就不想做这个部分的业务。好，那当然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好，我看网络上出来就是一片骂声，就一片骂声。为什么？因为台湾的健康食品本来就很贵嘛，对不对？你如果有上 iHerb 买过，然后也有在台湾的电商或台湾的一些商店去买，就知道同样的东西，甚至是同个品牌的同个产品，一模一样的东西，可能国外卖300块，台湾要卖到1000块。好，所以我可以完全可以理解很多人会向 iHerb 买的理由啦。你想，如果你本来一个月你在 iHerb 买类似1000块的健康食品啊，应该讲不叫健康食品，就是营养补充品，买1000块营养补充品，你在台湾你说买，假设你买到一模一样的，好，不透过 iHerb， 你要花3000块，差2000块，好，这2000块，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应该是会想要省的钱吧，好，你应该是会想省那个钱，好，我觉得可以理解，好，那但是你说这个东西一定是海关的错吧？我觉得严格来讲，你也不能怪海关啊，因为对海关来讲，它就是什么依法行事嘛。海关它就是一个执行单位而已，那你台湾的法规啊，台湾的无论是法律或者是台湾的行政命令就是这样规定，那海关它也，所以你去找海关麻烦也没有意义。所以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情不合理，你如果真的觉得这件事不合理，我们应该要去找的是谁？找的是立法委员嘛，你应该去找立法委员告诉他，我告诉你，你不要这样为难民众了，你不要这样为难我们民众了嘛。这个东西我们又不是说买个一两百罐来台湾卖，不是好吗？我们一个人个人用户买个3罐5罐，你要把我们搞这么复杂吧，搞这么痛苦，何必呢？你要这样子扰民吗？所以我必须说，大家如果你对这件事不满，你不应该去找海关的问题，好吧？这说到海关就依法行政而已，他如果之前没有那么严格查，但你他现在严格查也不能说他有错啊。可是关键在哪边？我觉得关键就是你要去找你的立法委员啊，你找你选区的立法委员打电话去骂他，是吧？你们给我这个东西给我搞定，你不要让台湾人买个一两千块的这个海外 iHerb 的健康食品就要搞那么复杂，好吗？这个东西不是什么政府该管进来的事情，好吗？好，所以反正回头来讲啦，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反映了台湾的一个现状哦，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批评台湾的两个主要政党，无论是民进党无论是国民党，都是大政府思想，而且别说台湾的社会也都是大政府思想哦。所以我想我们 N 观点的观众，我们 N 观点听众绝大多数听我骂大政府骂了很久，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听众里面认同小政府的人是比较多的，可能我们其中有70-80%认同小政府。可是我告诉你哦，台湾整个社会认同小政府的了不起1%吧，台湾90%人都是要大政府啊。好，那但是你看到发生这样的状况，就是一个大政府思想的一个遗毒嘛，就是大政府思想的一个可怕的地方嘛，就是什么？就是说 我告诉你啊，为什么我要管那么多？我是政府啊，我政府为什么要管那么多？我告诉你，我是为了大家好。你买到烂东西怎么办呢？你吃，你硬吃了一个不适合你吃的东西怎么办呢？所以我是为了大家好啊，我才定这么多的规定。你乱进口，你自己乱买，你自己吃出问题怎么办呢？所以我告诉你，我什么都要管。大概就这样子。那问题是你知道吗？如果今天他是一个大进口商，好，大进口商他要，因为大进口商他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他说我做这个生意，我这样可以获利，所以我一次进个5万瓶、10万瓶，那我可以分担这个成本，我可以用正常的审查程序，合理。好，那这你的东西是要在台湾卖的，你要卖给台湾的几万个人，所以你要付比较大的责任，这个是做生意的合理成本。可是我们反过来讲，如果今天只是一个一般的人，他只是在国外买两罐自己要来吃的，你什么都要管，最后你只是扰民而已啊。好，但是我告诉你，如果当今天整个社会都期待政府帮你搞定一切，我这样讲，你不能一边又期待政府要保护所有人民的所有的事情，一方面又要政府不要管你，你知道吗？如果你今天希望政府要能够保护整个社会，保护人民免于所有的问题，那你觉得政府得怎么样？政府就得什么事情都要管嘛。如果今天一个人买了一个自己不适合吃的维他命，吃了之后死掉，谁该负责？你可以说政府怎么会让他进口呢？这都是政府的问题。那政府被这样责怪，他就说好吧，那我来管，只要没有我人民选择都不准买。你不能，我告诉你，拜托，大家都是成人了，拜托，今天你说小学生、国中生，你说他们未成年还不能负完全责任就算。如果今天买的大部多数人都是成人，成人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好吗？你如果自己愚蠢去买一个不适合你吃的东西，吃出问题了，你当然是自己负责啊，不就是这样子吗？好，所以，但是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已经是台湾一个很根深蒂固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也想做大政府，因为政府做的是大政府，他掌控的钱比较多，他掌控的资源比较多，所以政府政党都想要大政府。台湾的社会呢，也很喜欢大政府啊。为什么？因为台湾的社会不是什么事情都要政府负责吗？什么事情都希望政府管好吗？只要一出问题就是政府的问题吗？所以你们就是在追，希望政府管一切，希望政府能够把人民的每一件事情都解决的，你当然就迎来一个大政府，不是吗？那你觉得大政府怎么样保护人民？大政府怎么保护整个社会不出事？答案很简单，就是每一件事都管，每一件事你没有同意就管。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讲过，左派的思想永远会导向大政府，而大政府最后一定会搞上集权，因为只有一个集权的政府才能够管你的所有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就我来看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事情。好，我觉得一个比较合理的规定应该是，你就做一个总量管制就好了，就是每一个人一年可以在国外的这个健康食品平台买几次，买多少钱，买多少重量，类似这样，就那在这个数量之下你都检疫通关，就这样。至于你买的东西是什么，不要去管它了，不要去申报了啦。他自己买，只要是自己个人用，不是买来卖的，他就自己吃出问题，他自己负责就好了。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合理的一个状况啊。但是呢，我觉得台湾社会很多时候很荒谬，你知道吗？你知道台湾社会有些人在一边骂政府不应该进莱猪，一边又骂政府管 iHerb， 你不觉得很荒谬吗？你希望政府管莱猪的概念是什么？就是说政府要为人民负责，但是你又骂政府管 iHerb， 你就是要政府不准管人民。你不觉得你在自我矛盾吗？你一方面要政府为了什么社会的健康负责，一方面你又要叫政府不要管 iHerb。 好，我们先不要讲莱猪，因为我们之前一直讲嘛，我认为莱猪在科学上是根本没有问题的。好，但是好，你一个人如果一边骂不该让莱猪进口，一边骂政府管 iHerb， 这个人好基本上是没有中心思想，他根本不知道他讲的东西是自相矛盾的。好，所以我觉得我们 N 观点在这个时代就是做一个乌鸦啦，我们做一个乌鸦。对，我看到聊天室很多人讲，政府 两个党，民进党、国民党都要大政府，都偏左，社会也偏左，社会也要大政府，没关系，我们台湾要有一些声音，我们要有一些声音告诉大家说，我告诉你，其实大政府对人类社会不好，政府管越少的社会是越好的，对于每个人的权益是可以得到最高，这是我因为你一直要告诉大家的。好，那好，但是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立场比较是，政府我不需要政府为台湾的所有的人民的健康负责，好吗？我不希望我的政府要为台湾的所有人民健康，因为你只要想做这件事，你就来把我的所有的事情都管，那不是很荒谬吗？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自由的人啊？还是我们的食衣住行都要被政府管得死死的？告诉你，你只准吃这个，不准吃那个。哦，所以 anyway， 这是我的想法了。哦，那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需要的一个声音了。哦，好啦，那我觉得，我真的觉得哈，如果你有这个时间，你有这个时间，你真的想对这件事发声，你应该打电话给你选区的立委。然后他办公室，然后告诉他说，请政府不要管那么多事，请政府不要管那么多事。但是你真的要做这件事情的重点是什么？你自己要个中心思想啊，你自己要个中心，你不要一方面在 A 事件你希望政府什么都要管，在 B 事件你就希望政府不要管，这样不是很荒谬吗？哦，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我们就来一下聊一下 iHerb 这个事件了。那我自己是没有在 iHerb 买啦，因为我其实通常在另外一个国外的健康食品的网站买比较多，我不是在 iHerb 买，但是我也在上面买过几次齁。那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聊那个为什么台湾的这些保健食品，这些营养补充品比国外贵这么多啦齁，但因为真的价差，我身为一个消费者，我也是真的觉得有价差齁。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啦，那未来或许有机会可以聊，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聊的重点，好吧。好啦，那再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我们今天的三个话题聊完了，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对，我们今天要抽书啊，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最每个月最后一次的这个直播，所以我们要抽出五个幸运得奖组，这一次可以拿抽到我们的以太奇袭啊，这边讲以太坊的创办人的故事的一个书哦。好，那我们今天就抽出五位哦。第一位，郭先生，新竹市北区北门街 ，email 的前，我看看前几码，前四码是 O066 啊，手机的末三码是629，好，恭喜你啊，中奖。好，第二位钟先生，台北市内湖区文德路 ，email 的前四码 GIN3，手机末三码336，啊，恭喜。下一位吴先生，基隆市中正区正荣街 ，email 的前四码 HELL， 手机末三码176，那恭喜。第四位蔡小姐，新北市板桥区汉森东路 ，email 的前四码 EDUJ， 手机末三码301，恭喜你。好，最后一位王先生。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我们今天内湖啊抽到两个，是不是？对，我们今天内湖抽到两个，哇，今天内湖中奖率很高哦。好啦，最后一位王先生，内湖区康宁路 ，email 的前四码 HEN 啊，手机末三码859，好，恭喜你。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抽书的五本哦。那当然，在我们的直播的最后啊，第一个要提两件事，第一个提醒大家是什么？这个我们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员直播，所以你是如果是我们 N 观点的 YouTube 付费会员的话，千万不要离开哦。好，五分钟之后我们就开启我们的这个直播哦。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业配啦。好，我们感谢安雅牙膏给我们今天的业配哦。那安雅牙膏哦，真的是我老婆用过她最喜欢的牙膏，她刷在嘴巴里面那个草本的那种大自然的一种清新呢，就充满在嘴巴里面，而且它的用量非常节省，效果又非常非常好。那我们这一次这个，然后这个在网络上都卖到爆，所以我们这次帮大家开的这个优惠，如果你是会需要买牙膏，我相信每个人都会需要买牙膏，但是我们这个优惠你在网络上买不到的，好，所以买7就送你1960元，那还要买13送2的组合，赶快透过我们的 直播 下方的连结或者 Podcast 的 Show Note 的连结，你都可以连到我们的专区去购买咯。好啦，那我们就谢谢安雅牙膏，那就是有，我相信人人都需要啦，所以每个人都去买个 一组来用用看吧、哦、你应该会觉得很棒。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MULAI 的183集，跟大家三个话题。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了，就跟大家说说晚安。那各位会员，我们待会见喽，大家拜拜。